我要跳出来讲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这么认真的在讨论阴谋论，本身就很荒谬嘛。因为阴谋论通常都是不太严肃的，或者是你只是很像在讲一个很荒谬的故事，你也不会很严肃的去说你要不要相信这件事情。
桂纶镁跟 What the Hell Podcast 他们有准备一个圣诞节小礼物，在听完这一集有听到最后面的时候，你可以去3wt.hell 这个 podcast 的 Instagram 账号，然后会有一篇文章，里面会有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个圣诞节小礼物。基本上就是在那一篇文章下面留言说你相信或是你有听过的阴谋论，是你想要分享一个有关圣诞节的小故事也好，在12月20日前留言都算，然后桂纶镁会去在里面抽奖。我在猜那个参加的人应该也不会很多啦，说不定你只要有留言就有得奖，然后
对
他会送你他自己创作的卡片。
好，谢谢，
客气，
感
你真
谢
的有够懒。
嗨，大家好，这是我们隔了非常久之后的一次更新，那非常难得邀请到第一位来宾，就是他说犯罪的 Lily， 我们来欢迎 Lily。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我们在上一集做了假新闻，也做了网络辟谣，所以我们一直很关心整个社会上的相互不信任的东西。那我觉得相互不信任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就是叫做阴谋论。好啊，那我们来讲为什么是邀他说犯罪。我刚刚跟 Lily 聊到说我有听 Serial， 那 Serial 跟阴谋论有一个很像的特点，就是这个真实或者真相好像是需要被追查才会被揭露的，那中间会有一些力量阻挡着我们去知道这个真相，或者有些人他甚至也觉得好像真相就是不重要了，因为反正这个案都已经判了，这样的状况出现。他在之前的节目简介有写到说，你觉得更值得探讨的是背后那些你我都不知道的事，因为可以再讲一下，就是你这句话当初你写的时候你在想的是什么，以及到现在你觉得你做真实犯罪，你觉得你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我觉得真实犯罪案件对我来说，好啊，我们不讲真实犯罪案件，讲社会发生在我们身边周遭的事情好了，他永远都不是一体两面可以看到的，有不是说哦比较坏的那个人他就讲偏激一点他就该死，或是他就该被惩罚。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从很多个层次的面向去看一件事情，你用不同的角度看可以得到不同角度的解答。以真实犯罪为例来讲好了，就好比我前阵子做的简讯杀人事件，在我做这件事情以前，或是说在我做这一集以前，我看到的风向一面倒都是说这个加害者他很该死，他就是很难听，骂他一些话。可是在我用我自己的角度去剖析了这件案件以后，我觉得大家更多看到的是这一件事件带来让人伤心的一些，或是让人家更重视要怎么样去温柔的对待彼此，或是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在我讲完之后更多人看到的是这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那些你我都不知道的事情。所谓你就是我刚刚举例的这件事情嘛，那我对我来说我不知道的事情是在那一集上传之后一直到现在都还会有听众给我一些回馈，是说觉得当初这个加害者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那他当时想的是什么，会给我一些这些回馈，是我当初在写稿或是在制作这一集是没有想到的。
你讲的是关心一个案件的深入程度与否会影响你对整个事件的诠释或判断或观看的角度。阴谋论这一集更想要讨论的是那一种比如说真实犯罪跟悬案的区别，会偏重在比如说像悬案这种事实未确知，然后会有各方都可以提出一个说法来说这件事到底是怎样的那样的状况。然后我们之所以做这一集，就是我们那时候聊到说你有讲过你不爱讲悬案，然后我也
很
我也是不爱讲悬案的人，
我觉得悬案就是没有办法烧到痛点。 就是悬案听完了，你没有一个事情没有一个解决，你就是很不舒服挂在那边，就是有种烧痒没烧到这种没有办法给我一个交代的感觉。
哦，所以你不喜欢悬案是因为你觉得它就是没有一个结论？
对，这单纯就是单纯我不喜欢悬案的原因，就只有没有结论。
哦，那中欧流浪仔你喜欢悬案吗？
你知道我从小就是我书柜上的书都是那些什么超自然现象啊，然后什么几百年未解悬案啊，这种东西完全相反，
所以他是喜欢的。
对啊，我不喜欢悬案的最大的理由就是我对事实是，我觉得你如果要给一个东西评价，或者是有时候就像那个剪掉侦查，你要等一个剪掉侦查到一个进度之后才会有一个进度报告出来，你才可以去说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有罪或有没有可能无罪。在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还没有到一个可以被评价的程度的时候，就是连事实都未明的时候，大家就争相对这件事情做出评价或做出解释或做出推测。那我觉得这种立基于可能一半的事实或片面事实的推测，你就很容易去误导大众，或者很容易加油添醋做了很多说法在这整个世界上，然后让整个事实更难查明。而且尤其现在的资讯又是传播的这么的快速，所以如果我们对一个重大的案件、重大社会案件很关心，关心到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等待那一个就是真相调查的时间，我们就急于加诸自己的各种判断在这个事件上面，就会让整个事件变成已经产生了很多后续的效应，是跟这个事件本身无关，但它已经影响了其他可能隐隐约约知道这个事件的人。那我可以举例，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美国选举刚结束，有些人说还没结束，但是依照惯例已经结束了，美国选举就已经很多我觉得也是类似这样的事件。就比如说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民主党坐票拜登坐票，那这些事情就是很多人就会开始丢一些资讯说去证实就是民主党坐票拜登坐票，那甚至有些人会开始去攻击这个真相查核的单位，因为真相查核就的单位以我刚才的标准，他们就会说这还没有被证实，或者是你就不可以这样散播资讯，可是他们就会说这就是真相查核单位在打压，他们就在包庇，其实民主党就是有坐票，所以就会变成这些事情就是片面真实，夹杂了个人评论，夹杂了个人揣测，或者夹杂了一些人相信的这些还未经证实但是有可能为真的这种大胆的推测，之后就会产生很多社会效果，而且这些人就会是已经不相信事实查核了，已经不相信可能民主之类的。
其实悬案也很常被发展为阴谋论，因为像刚刚桂纶镁说的，他就是破案时间很长，或是他永远都不可能会破案，去听这件事情的人就会很难去很功利的去对这个案件有一个正向思考，所以其实悬案很常发展为阴谋论。就他们两个算相辅相成吧，我觉得应该可以这样讲。对啊，
终于要回到一开始我的问题了，就是对莉莉这个人的印象。我其实一开始听你的节目的时候，我就是一开始就听了你的节目介绍，然后我那时候节目介绍就觉得就是听到你说你十几以内要访问尤尚杰，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很有目标的一个人。
但我做到了
对，而且你做到了，刚好我从旁观察的这一个时期刚好是你的节目快速成长期，我可以这样简略的称呼吗？
可以
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你在你的音质上完美主义者，而且写稿而且调整自己的语速之外，社群经营或者对你的粉丝也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啊，但是然后又很就是明明就很努力，但是还是对就还是很谦虚，是一个很优秀的创作。
哦，谢谢。
所以真的很荣幸可以邀请，
谢谢
很荣幸可以邀请这么优秀的创作者来上我们这样。
哎呦好爽哦。
好中国仔，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终于轮到我了，前面都没有出声，就人家以为我不在这一集里面。一开始就是要先进行附和环节，就是我也觉得 Lily 是一个很细心而且很用心的创作者。除此之外的话，因为我们之前有针对过阴谋论这个问题先进行过讨论了，像刚刚说对自己的内容很有准备之外，其实也是一个很 open minded 的人。我觉得讨论这种事有正有反嘛，然后有时候大家会互相交流想法，但是 Lily 是很就是 open minded， 然后可以跟我们讨论各种事，然后即便论点或是价值观不太一样的时候，就也都会愿意解跟接受。
哇，这个环节很棒耶，就是前面刚开始有这个环节就会让那个来宾心里觉得很好，那想说那我待会讲好一点好了。好开心哦，一大早就这样被称赞。
前面我已经小小解释一下，就是邀请这么棒的创作者，除了他本人很棒以外，是因为我们关心的事情是有一点交集的，就是我们之前在韩粉那一集做的其实是假讯息的查核，其中有一类最难查核的不实讯息就是科学夹杂阴谋。那阴谋论很多时候是很反科学或是反事实的，
你难以去判断说阴谋论到底只是一个很大胆的推测，还是它是一个有可能是真实的推测，还是它就只是在胡扯淡，就是阴谋论你很难去分辨嘛。
嗯
嗯，
就是难以确知真假这件事是类似的，但是对相信阴谋论的人来说，好像确知真假就不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因为阴谋论就是他在提出一个对世界或对事件可能的解释，那好像有这个解释就够了，我为什么还要去知道说真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就是像刚才举例的那些案件一样。
嗯，
同意。
我们现在在投票吗？赞成举手，赞成出声。
等一下，你们都同意，就是对相信阴谋论来说，事实就已经不是这么重要了。
嗯，就是啊，就是。
我觉得对相不相信阴谋论的人来说，在现在这个社会，事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这么重要的。
好，就是，我就是唯一的反对者。
对，我的
真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之所以称这些阴谋论为阴谋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它，我们觉得它就是胡扯淡，我们觉得它就是来骗人，来引起社会骚动的。但是对我们相信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认为它是阴谋论，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事实。就是这种先入为主是很常见，而且尤其在现代媒体跟社群网站的 bubble filter， 就是你会越来越跟你自己看法相同的人被绑在一起的时候，事实常常就不会被那么容易被查证，也不会再是这么重要的。
我虽然不完全同意总有流浪仔讲的我们这么的对立极化，这么的难以沟通，难以去接触对面的资讯，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说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而且存在很多人的生活中。虽然我个人的立场是我很相信人类可以超脱这样的现象，或者是可以去认知到这样我们已经互相无法沟通的现象，然后去想办法让我们可以互相沟通，因为这样才是一个更好的未来嘛。但是这不是一个新现象，在2016年牛津大学就已经选出一个年度词汇叫做后真相，说这个后真相就是近年政治谣言或假事实假新闻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广传，所以使得社会共识的真实越来越难以存在。那这个客观事实呢，又比充斥情绪个人信念诉求的主观事实来的影响力薄弱，所以社会对基本事实是缺乏共识的，那民粹主义就可以轻易的借由错误新闻或假事实影响大众，所以全球的政治生态跟民主因此而深受影响。事实跟客观，照中欧流浪仔的说法，就是似乎已经不被视为是一个理性认知的方式，而我们会比较去倾向去相信雄辩、谎言跟感性，然后伴随着这整个情绪政治，然后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萌芽，以及影响了我们怎么做政治决策。
我觉得也不是说事实或者是真相不是那么重要，而是这些事实跟
他们所认定的事实跟真相是带着偏见或者是刻意被制造出来扭曲事实的谎言，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是觉得真相不重要，而是他们觉得他们相信了一个错误的东西才是真相。他们可能反而会反过来认为我们其他人相信的事情才是阴谋论，就例如说相信地平说的人会觉得地心说是科学家提出来的阴谋论一样，就是我看到的图片它就是平的啊，为什么你跟我说它是一颗球。
有你讲到一个就是阴谋论的特点就是会反科学事实，所以他基于个人的信念或者是基于他自己收到的那一些图片，所以他就去相信了一个跟权威人士背书的科学事实相反的。所以你觉得反而对他来说事实对他来讲也很重要啊，就是地平说也是很真实啊，所以他反而去捍卫那一个事实，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觉得不会有人告诉你说我就是相信了一个错的东西所以我相信谎言，对他们来说那些谎言有可能无从查证，也有可能查证之后但是他所找到用来佐证的资料也是偏向支持他那个谎言的论点。就是因为现在网络啊然后各种媒介，其实大家现在可以接触到的讯息是越来越多，那靠着这种新兴的媒体或新兴的资讯传递方式在传递自己想要传递的事情或者是想法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我们的意见领袖越来越多应该这样讲。那这些意见领袖他们当然有些人是站在就是事实这一方的意见领袖，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意见领袖可能他们的查证没有那么严谨，或者是他们本身是带有偏见，或是带有甚至再阴谋论一点，有些是带有背后是有利益然后再故意操弄这些谎言的事情，用各种他们能够找到的证据或是他们篡改过或者是片面截取的资讯去喂这些相信了这些阴谋论的人。
所以你讲的就是在资讯传递端有些人在有意的散播假资讯或是未经真的查证的资讯，然后渐渐就会演变成阴谋。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全部都是有意，就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家长会那个勾选赖那个讯息有没有，然后把所有群组都传一轮，就是可能有些人是无心的，但是在有意的人是跟无心的人是互相的配合，或者是刚刚好 有心人就乘着这些无知者的不细心或者是不查证，那可以把这些东西散布得更快。我觉得就是例如说一个讯息我原本只能传给100个人，那好里面会有1%的人相信，那这100个人就只有一个人相信，但我现在光是靠一个 LINE 群组我可以传递给500个人1000个人的时候，那相信这个讯息的人会变成5个10个，那相信这5个10个在每个人传100个1000个像滚雪球一样一直往下滚。
那我想要问 Lily， 就是你也是一个在传递真实案件类的人，然后我记得你有提到说你不太喜欢获取资讯的管道其中一个是纪录片，我想应该也跟这种查证以及主观判断类的考量有关。
其实我后来有发现一件事，不只是纪录片，应该是说就连我自己输出的资料都是经由我本人整理过然后告诉大家的，所以代表我自己一定也有偏差。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故事某一个部分跟我的个人成长有一点点类似，我可能就会把它讲的没有那么中立，或是其实我收集资料的新闻媒体很多都是借由记者撰写出来的，所以我后来对于讲纪录片我不看这件事情我还是秉持一样的想法，可是我觉得其他的新闻媒体其他的报章杂志一样的，但尤其纪录片，因为纪录片它一定要有收视率嘛，一定会想要有人看，尤其是因为最近那个杀人魔爸爸的纪录片可能还那个燃烧的效应还有一直持续，渐渐的我最近就有收到一些看完纪录片再回去听我的节目的人的想法，他就觉得我怎么没有讲其实妈妈就是一个可怕的控制狂，那他爸爸才会受不了， 可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很有趣，这件事情在我收集资料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找到。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回去看纪录片，可是这样子又有一点跟违背我原本的想法，所以我还是决定不看。那纪录片怎么演就是他的事情，可是我自己找资料，我就跟听众讲说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找资料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到有人控诉他妈妈说是个控制狂然后很逼迫怎么样的。
我其实有大概看一下那个纪录片，但我是很随便的看。那他取得的证据就是脸书上这个妈妈的发文跟妈妈传给他的友人的简讯，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可能遗漏的部分，就是有可能那个纪录片独家取得的资料。
其实我知道脸书的资讯，然后我也知道那个传讯息的内容，其实我都知道。就这个案件是他的资料可得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我自己是认为脸书的文章是因为他妈妈好像在做一个类直销的东西，像是台湾有的瘦瘦订，然后我觉得直销卖车的或是卖房子的都好像要把自己的外表生活冠上光鲜亮丽的样子，所以我不去怪他，因为我收集资料的时候我是以这个角度去想的，就觉得你的脸书文章好像把自己写得很好，所以在节目里面我只用了两句话，我只说了外表看似光鲜亮丽，但是其实他们早在某一年就宣告破产，但可能这两句话不够，然后纪录片把这两句话放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地方，我的认知跟纪录片导演的认知很不一样，那我不知道是什么出发点，我也不知道诉求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我今天会来这里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我就觉得可以看听听看你们的想法吧。
中午得要讲吗？
等等，关于什么的想法？
关于就是每个人在截取资讯然后再把它转传出去的时候，就会根据自己的背景或者根据自己想要诉说的那个故事的模样，然后去加油添醋或是加大声音放小声音。
这个不是一个事实吗？
但是好啦，这样子讲我把它收一个总结，就是我自己身为犯罪节目的 podcast 听众，不管是英文中文也好，我自己也身为一个收集资料的真实犯罪 podcast， 那在我现在做节目以后，甚至是发生这件纪录片事件以后，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是采于大概 95% 的信任度，就是觉得是听听的就好，我也不会把它就会想要去把它留一个再查证的空间。
那我觉得莉莉刚才讲的这个案例刚好可以接到一个有人做了一个关于前真相时代跟后真相时代的区别。那前真相时代就是说我们有太多种说法了，言说泛滥，以至于我们选择困难，所以我们到底该相信哪种真相，我们到底该相信这个妈妈就是控制狂，还是这个妈妈她其实就是一个在从事直销的妈妈。但是后真相时代有另外一个特色是资讯不透明，那这个知情权它会垄断在某些专家某些集团手上，那知情权垄断会造成说有些人取得不到这个资讯，所以相互之间就有信任危机。所以后真相时代的问题是我们有可能获知真相吗？
我想说怎么突然安静了。
我觉得像这个分类说后真相时代的问题，知的权利被垄断在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我就概括为精英阶级或是特权阶级手上，但我觉得也不太能这么说，就是当然特权阶级或者是有权有势或者是精英阶级，例如说科学家他们第一线做研究的人，他们自然会比较早得知就是这些消息，我觉得也不是不透明，就只是快跟慢而已。我们市井小民，就像你在一间公司工作，你一定会比较早知道股票会不会跌，所以才会有内线交易的问题，因为你知道公司内部的状况。但我们绝大部分的人 99.9% 是外面的这些人，就是我们没有在那个圈圈里头，所以我们不会第一手得到消息。所以当我们外面的人得到消息的时候，里面的人已经，也许有些有心人已经制造出像我刚刚说带着偏见或者是反对的立场 的东西在攻击一个真相，所以我倒觉得不是资讯不透明，而是资讯的时间差导致有心人说有些政治人物，特定某些政治人物可以利用这件事去操弄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或者聚集他的信徒吧。
那莉莉觉得呢？
如果是只是单纯所谓的真相的话，我觉得很难说会不会去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今天是一个无伤大雅的事情好了，好比说今天某一个元首十年前二十年前他当过国家的元首，然后他突然讲说其实我十年前二十年前突然干了某一件事情，但是那一件事情对历史或是对社会没有太大的影响，他就是觉得哎，时间到了我可以说出来了，那这件事情可能就只是好像对社会放一个炸弹，然后想说、啊、他以前竟然做过这件事情，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是一个无伤大雅，或是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受伤，但是已经过去了，这件事情好像就没有什么真相被知道的伤害性嘛。那如果是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好比其实阴谋论可以有很多很多层面嘛，像是政治啊或是科学，就好比说疫苗好了，说不定疫苗也有阴谋论，只是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如果好比说我突然想到一个阴谋论，好比说比如说是欧洲某一个国家制造出来第一剂有效的疫苗，可是美国跟你说哎，我给你超多钱，你拜托你给我美国发表，这也算是一个阴谋论吧，我们都不知道真相，可能只有就是两国的政府知道。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能力这么快创造疫苗第三方国家，对我们来说好像只是觉得哈怎么这样，美国怎么这样，但也无伤大雅。这件事情好像对欧洲那个国家的人民跟美国国家的人才有一点影响吧，这是我的想法。然后刚刚讲一讲我又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最近在准备回归第二季的稿子，我最近在做儿童性交易的案件，那这个案件其实也是个阴谋论，很多人说它是阴谋论，但是其实它明明就有他明明其实就有证人出来指控说，对这个人他当时对我做了什么，然后可是因为牵涉这个国家集团性交易集团的人都是首领，或是他是比如说 FBI agent 或是某一个法院的最高法官，甚至是新闻媒体的公司领导，领导这字好像有点不好，公司负责人，所以这件事情最后就被压下来了。然后侦办这件事情的法官就只说了哎，没有啊，我们没有发现，这其实它只是一个小心翼翼技巧很纯熟的谎言。很多人就在讲这件事情，其实然后我也不想要讲太多，大家来听节目好，我讲完了。
真的非常巧，因为其实我收到的一篇论文，就我刚才有引用的那篇标题就是性侵指控与后真相时代，但是身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必须说我看到这个标题我就有点生气，因为为什么性侵指控会跟后真相时代摆在一起，就会是很多时候面对性侵指控，很多人都会去说这不是性侵啊，有些人就会去指责说你拿出证据啊，所以就会变成说好像是这个真实就是你没有办法再被重现，或你没有办法再被拿出来检证的，因为性侵就是一个通常能取得的证据很少，而且 很多时候有些人会去指责受害者说你是想要抹黑加害者的名誉这种事情、
对啊，而且我刚刚讲那个案件其实受害者是小朋友，那小朋友其实就更没有能力，不能说他们没有能力，就是比起这些有权有势的大人，他们更没有办法在这个案件上面浮出台面。
嗯，
所以后真相时代对我来讲，我想要聊的跟阴谋论的关联就是阴谋论也是资讯不透明，而且很容易造成信任危机，就是有些人就会讲出一些很荒谬的言论，但是又好像是真的，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拿出另外一个对立的言说去说你说的是假的，因为我自己也可能也没有一个更好的对于这个未知事件的解释。接下来就想要请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听到阴谋论，还有什么类型的阴谋论你会比较容易相信，什么类型的阴谋论会保持怀疑。大家讲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说我们对这阴谋论故事的想法。我刚才听到一个很有趣的阴谋论，他说 民主党人都是猫派，因为民主党人的脑中都有寄生虫，然后寄生虫就会控制他们喜欢猫。
这绝对不是阴谋论，是真的。
这就是一个阴谋论啊，
反串
的
反串中。哎，可是好了，奥巴马养狗啦，大家不要这样。
你看，你就可以拿出事实来反驳嘛。就是奥巴马他就是没有被寄生虫影响，为什么？因为他比较有权力。
说不定奥巴马的狗其实都是他的猫装扮的。宠物的，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要制造一个阴谋论，就是奥巴马的基因让他没有办法被喜欢猫的寄生虫侵入身体里面，所以黑人都是狗派。
这好难反驳哦，我有点想相信哎、欸，虽然我是一个猫派，
马上制造出一个阴谋论，
就会被那个 NCC 查封，散布恐慌言论。
对，因为我们
就是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取得奥巴马的基因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这到底。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而已。
我可以再讲一个，就是跟疫情有关的阴谋论啦。我刚才在听一些国外的 podcast， 然后他们说武汉肺炎是因为有人生吃蝙蝠，所以才从动物传到人身上，这是一个阴谋论诶，一个从中国传出来的阴谋论。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事实吧，就是。就是因为他们乱吃野味，所以才会去传播这样的武汉肺炎。但是针对武汉肺炎，我觉得更值得拿来当做阴谋论案例的是，有些人会说武汉肺炎就是因为某些大药厂想要研发疫苗或研发药品，然后来获得他们资本上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去让武汉肺炎变得更严重。所以我们就是要抵挡这样阴谋论，就不要戴口罩之类的。
哦，你这样害我想到另外一个武汉肺炎的阴谋论呢。在疫情还大部分是在中国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人说武汉肺炎是中国制造出来，因为他们的老年人口太多了，再加上之前一胎化嘛，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他要抚养的老人的比例都是偏高的，所以压力太大，所以他们就是制造出武汉肺炎这种老年人的死亡率比较高的病，然后就是做那种清洗嘛，就是减少老年人口。嗯
嗯，
对，因为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清洗老年人口，也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就是中共官方或者是中共的科研单位，他们就去放出这样的生化武器来清洗，而且还有就是很明确的他想要得到的结果。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也可以被在欧美流行的第二波疫情这个事实给反驳嘛，因为第二波疫情就一开始死的是 老年人，可是第二波疫情死的就是那些出来游玩没有经手社交距离没有戴口罩的年轻人。当然可能没有死啦，就是年轻人抵抗力比较好，但是他们就会进那个病房然后奄奄一息，而且就是原本练得很好的身材都会变皮包骨那样的，那个图片有在网络上流传。
说不定这个病毒它被制造的时候的确是 target 老年人的，可是它不是一直在 mutate 吗？它一直在变异，也许是变异过后这个基因才会开始攻击年轻人，但是他们的初衷他们也没有预想过这件事情会变那么糟糕。
刚才中欧仔有提到几点，就是他自己的定义是阴谋论是由有心人士带头带有恶意，然后操弄人们的恐惧来引起恐慌和舆论。那我在查，你知道 Oxford 有一个Handbook， 就是一系列的 Handbook， 那他把阴谋论放在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lectoral Persuasion， 就是选举说服里面有一个栏目叫做阴谋论。所以阴谋论其实是跟政治跟选举是非常相关的。那一开始我们在聊到阴谋论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就是关于选战的阴谋论，就是某一些立场的人会去指控另外一个立场的人都是在作票，这样的指控。所以阴谋论跟一般的我们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阴谋论跟说谎好像很像，跟三人成虎的那种小道消息很像，跟政治宣传也有关系。那跟我们之前关心的假消息，就是到底阴谋论跟这些东西有什么差别，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很负面的东西。那我觉得阴谋论跟这些东西最根本的差别是，阴谋论它是一套
信仰，但是这一套 信仰里面包含了很多虚假事实或是错误事实，那这种虚假事实或错误事实很可能是没办法验证的，那他们也会去指控说有一个行政机关或一个政府或一个大公司大企业大财团或者是科学家有权人士或者甚至是犹太人某种特别种族的人，这些人他们掌控了事，或者这些人他们没有不让我们知道真相，或者这些人就是有一些密谋想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哦、或是共产党员或是美国或是民主党人等等等等，就是他们会去指控一个集团是这个阴谋论的主导人，那阴谋论可能很可能是一个解释世界的某一种解释。
我觉得这对我对阴谋论的定义也是蛮相似。
那我们之前有讨论到说像恶意是不是阴谋论的必要要素，因为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在多年以前做了某一件事情，尤其是政府官员好了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可能无伤大雅，但是这件事情好像是小小的恶意或者小小的坏事，那他多年之后决定讲出来，但是这个坏事会造成多少社会影响好像也没有那么多。我是觉得恶意是阴谋论的必要要素，然后我有点想回应，就是虽然这有点会扯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我们之后也可能会做就是跟转型正义有关的东西，那我觉得有一个区分是你刚才做的区分是现在还在的影响，现在还在做的坏事跟以往做的坏事，但以往做的坏事在现在的影响很可能会被历史冲洗然后就消失，但是有可能就是大家会很震惊说，哎，你怎么那时候做那些事，可是那时候是机密档案都没有解，所以我们都无从得知那时候到底事实真相是怎样，那时候的行政程序是怎样或判案程序是怎样，但是在一个我们现在在说我们可以做转型正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再去说这些事情可能过去了，但你把重新挖开之后又会有新的一波的社会影响。那这个影响我自己觉得是还是会回到怎么看待民主，怎么看待我们政府跟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的历史，那对我来说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因为它攸关到我们怎么自我认同然后怎么共同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我想要讲一下那个上次我们讨论的时候，我就是那个阴谋论并不是恶意主张的那个反方，其实想一想我还是觉得阴谋论没有一定要恶意，也许很大的阴谋论可以，可是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制造一个阴谋论啊。刚刚有讲到阴谋论好像是说谎嘛，可是我现在想要举例一个，比如说做一个社会实验，是我要告诉小朋友说你不能吃太多糖果，然后你吃太多糖果的话会有虎姑婆来抓你，这不是我们小时候都好应该从举例来讲是你要乖乖睡觉，你不乖乖睡觉的话会有虎姑婆来抓你，那我们那时候就吓爆啊，而且我们都相信了，甚至是我们都被曾经被这件事情吓过，长大我们有可能会把它利用在我们或是朋友或是亲友之间的小孩身上，那虎姑婆也是一个阴谋论吧，但是它又没有带有那么大的恶意，它其实只是家长想要小朋友早一点睡觉而已，不是太大的恶意，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恶意，还是其实好啦如果你要把它放大，把它放大成很大的恶意其实也可以，会对于小朋友的心理造成一点阴影吧，也许他听到虎姑婆这三个字，或是他分别把虎姑婆这三个字拆开，他听到都会害怕，可能会造成他好几年的阴影也不一定，所以好吧，那我改口说阴谋论其实有一点点恶意，但是它的恶意并不是说非常的大，会影响到好几个世代好几个国家，不行我不能这样讲，因为的确影响到好几世代了，
它是一个远古传说，然后变成说你某一个特定年龄一定会接受这一套世界观。就像小时候人家都会说警察会来把你抓走之类的，
没错，我要打电话给警察咯，或是那个阿伯在看你，你看他很不爽，不对，他很不开心，他要生气了，那个阿北，但阿北明明其实就只是排队排在后面很无辜，还是其实家长就是阴谋论最大的起者。
我们这一集的那个点竟然是家长哇，被挤的点就是家长会跟家长讲虎姑婆故事。
家长好可怜哦，但是其实总而言之对我来说，我觉得阴谋论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制造的，而且阴谋论也可以不小心的从 一个无心的话变成超大的，只是看他怎么演变，多少人选择相信这件事情而已。我觉得这件事情中流浪仔一定 有很多想法。
我觉得像刚刚说的，阴谋论我也是支持，通常会偏恶意，但除了偏恶意之外，我自己还会带一个要素，就是那个东西是会偏私利的，常常是因为我想要达到特定目的。例如说像刚刚虎姑婆的例子，家长也带着私利嘛，我想要比较容易教育小孩，我没有办法跟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说，你如果不早点睡觉，你的什么维生素什么什么会不足，然后你就会长不高，你的发育会，四五岁听不懂。所以我只能用这种威吓的方式，或者说像警察会来抓你，是一种用威吓的方式取代说，我不要告诉小朋友说你在外面必须要怎么样子表现，因为这是什么社会的约定的，就是习俗等等，就是那些事情对家长来说太麻烦，那他们也知道小朋友可能听不懂，那他们就想出一套很简单很简洁的方式，引用一个外力告诉你说，你不乖乖做这件事，那谁谁谁会对你做什么。那引用了这个外力之后，我的管教就会变得轻松。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说完全是很大的恶意，但是他们的确都会带着一点私利。家长要达到目的就是我要更轻松的管教小孩。那对外面这种比较大的阴谋论的话，我倒觉得像刚刚说到的部分，就是后真相时代嘛，然后我说会有资讯的时间差，所以外面绝大部分看到的阴谋论，我可以想到的或者是我听过的，绝大部分会有一种反权威或者是anti-anarchy， 就是反那个阶级，因为我们不信任这些第一手得到资讯的人，所以我们会用外面的流言揣测，或者是用外面的力量去攻击他们。例如说比尔盖茨资助疫苗的发展，那他一定是为了要控制全人类他才做了这件事，这就是反疫苗人士，就是他们不相信疫苗对身体对抗疫的帮助，或者是他们认为疫苗打了之后一定会有副作用。那再加上比尔盖茨对他们来说就是那个圈圈中的圈圈里面的人，然后又有钱，然后又有社会影响力，那他出钱做这些事情，那他一定是为了要得到一些东西。那大家就开始揣测， A 就说我觉得比尔盖茨他可能是想要获得名声，那可能这件事传到 B 口中， B 就觉得不可能啊，只为了名声要花这几百亿，怎么可能，他一定有别的东西，例如说那个疫苗里面的晶片，他从此可以追踪全人类，然后这件事就会越滚越大。所以我觉得通常阴谋论会带着一种反权威反阶级的概念去做，倒不是，我倒觉得政府们流传出来就是不太常是从上而下制造的阴谋论，因为从上而下他只要制造假消息就好了。阴谋论很多时候是一种揣测，那我也认同他们是因为有一些阴谋论可能没有办法得知全面的状况或者是全面的消息，一个东西百分之百我只抓着 5% 的东西，然后我就说我看到了全部，那或者是我就去脑补后面的 95%， 那当然就会有一些跟事实上的落差。
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所以你也同意就是其实真正的那些掌控权力的集团，他们就有能力得知事实了，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再制造阴谋。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其实我对阴谋论的定义简单，所以我觉得就要看他们还要再追求什么样子吧。可是我想要讲的是，刚刚我们所有的举例其实真的都是举例，并没有真的发生这件事情。我很怕听完这一集之后就有人说，欸，比尔盖茨要控制全人类。
你说我们立刻变成在散布谣言。
对对，我们其实都是只是想要印证我们自己的论点去随便解释一个小小的例子，听众就是听过可以思考一下。
我是真的有听到比尔盖茨的阴谋论哦，就是最大的阴谋论就是光明会啊，就是世界上那1%或是1000%最精英中的，像比尔盖茨啊，或者是说巴菲特啊，或者是以前是爱因斯坦，那些最聪明最有钱或最有权势的人，他们是有一个 秘密组织，然后会定期聚会的，然后他们讨论就是要怎么控制人类在他们的那个掌心之中，不可以超出他们的控制。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反阶级的一种阴谋论，就觉得说他们是有一个组织，然后他们要就是维护他们心中的社会。所以比尔盖茨的那个疫苗阴谋论，我是真的有人听到有人说比尔盖茨发明，我还听过有人说比尔盖茨之所以出来治疗，是因为就是这个病毒就是这些大厂，就是那种医疗大厂跟这些有钱人搞出来的，就演了这一大出，然后就是为了要制造例如说比尔盖茨或者是美国是大家的救星的概念。
我的天哪，
我刚刚真的很想问，就是、欸、所以唐凤有在那个集团里面、嗯、集团里面吗？
哎，讲到光明会啊，我有印象，我听过说，光明会会去策划一些历史大事件，比如说法国大革命，或是那个甘乃迪的遇刺案，这些都是光明会制造的。然后他们想要最终的诉求就是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可是啊，我可能太容易相信人了，又或是我太肤浅了，我都觉得这些有钱人他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就算他们有时间做这些事情，他们真的这么坏心吗？我觉得没有吧，可能我太善良了。
所以你的善良就阻止你相信这个阴谋论了，就是在我们如果要聊到要怎么防止自己陷入阴谋论，相信阴谋论这样的陷阱。
对我来说，相信就是光明会这个阴谋论吗？我不相信啊，可是就是因为我的善良，所以我不相信。
其实你
就
中间还有一些尝试吧，就是尝试，就是通常很有钱的人都会忙得要死。
对，就是肤浅的我对这件事情还不是深入了解的我，就可能就会想说，哈，大家有这么无聊吗？可是如果举例来讲，我刚刚讲的那个儿童绑架集团，我就是在找过非常多资料，看过非常多纪录片之后，我就相信这件事情。那也许也有人不相信，也许有人说，哦，那个时候美国的执政雷根也是一个就是不怎么样的人，所以可能是因为雷根在执政，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阴谋论又更相信了，还是等等的啦。我还没有百分之百了解这件事情，但是目前我是信的。
中国仔有话要说吗？
嗯，我觉得用善良阻止阴谋论蛮好笑的。
我的善良要温柔整个世界。
我的论点是，那所以在光明会里面，就是这是好，我们说世界的万分之一趴好了，他也是几百个人几百万个人在里面，那他们如果其中一个人不同意，或其中一个人把这件事流出去，他说被杀掉还怎样吗？我要建立新世界秩序，应该要这一个长老会要全部同意才有办法，不然这里随便一个人应该都有机会，这很恐怖平衡耶，都有机会把这个光明会毁掉吧。所以我也
真的好有趣、哦、
对，我就觉得这一直都是一个很荒谬，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是因为很善良，相信有钱人都是好人，然后所以觉得不会有光明会。没有，我觉得人都是邪恶的，但只是他们真的也没时间，然后而且这也真的太危险，所以不太可能会做到。
就感谢流浪仔提这个论点，因为我想说的是政治学通常都很容易被推翻嘛，但是政治学有一个铁律叫做寡头铁律，就是永远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决定事情，所以要组织一个你知道超过三个人，甚至数学模型就是显示你三个理性的人你也可以做出很疯狂的决策，因为你在那个图上你是找不到一个最佳点，就是一定会有另外一个点打败原本你在两个人里面找到的那个点，所以对，这是一个普及的 moment 这样子。
嗯，
你们都讲完你们最近听说的阴谋论，那我要讲我最近听说的阴谋论。我要讲三个最近听说阴谋论，第一个是和武汉肺炎有关的，第二个是和选举有关，第三个是和民粹主义有关。根据今年的牛津大学研究呢，他是研究英国人，他在今年五月调查英国的成年人，他发现有60%的成年人他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是政府误导了公众有关于武汉肺炎的病毒起因，然后大概有40%的人认为病毒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权势的人为获得控制权而故意进行的尝试，那有20%的人他认为这个病毒就是一个骗局。就是所以我觉得 阴谋论不是说只有可能少数的极端分子，或是像中国流亡仔一开始说的，可能只有很笨的人才会相信吧，阴谋论。我觉得根据就是我看到的资料，就是其实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可能左右派都会有一定数量的人他们是相信这个阴谋论。所以这个关于怎么可能 60%、40% 的人都认为这个病毒的来源是可疑，然后政府在主导一切，会导致什么样的后续影响，就是变成说英国在处理这个疫情上就会绑手绑脚，所以会减少就是政府指导人民应该要怎么做。但是我们活在台湾，是一个防疫成功的世界第一台湾，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公共卫生时间真的是需要由上而下去控管，才会达到最有效的防疫。你如果靠就是自我隔离，大家都很想出去 party， 所以就会有第二波疫情。第二个跟选举有关阴谋论，其实刚刚有讲一点，但是看选举有关阴谋论，就是选战之中常常会有就是双方阵营互相指控嘛。那我把它跟民粹主义有关的讲在一起，就是但我就是直接指控川普，他就是阴谋论的最大来源，就是对。但是他的阴谋论说到底，他就是只是在说，就是美国精英的利益跟美国一般人民的利益已经脱钩了，就是所以这整个政治系统的运作都是很腐败的，都是反正精英都没有在顾我们，然后美国要再次伟大就是可能要靠他之类的，或是要靠另外一个真的是可以代表整个美国，或是他心中的那个美国人，可能很纯粹的美国人的利益，这样的论述。对，然后我查到这篇报道，他说就是川普他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政治精英，他就是一个企业家富二代。他认为这个阴谋论政治就是川普可以出头的方法，因为明明说他没有党的支持，可是他有就是很大的群众基础，因为他提倡这个阴谋论，就是明明一般就是正常的人都会嘲笑说你怎么会讲这种话，然后党也会嘲笑你讲这种话，但是当你用一个相互不信任，或是你去指责某一个集团就是在主导整个世界秩序，我们要扭转这个世界秩序的时候，反而就可以破坏原本的制度基础，破坏我们原本到底是怎么运作这个世界的。因为你对世界是怎么运作有另外一套说法，那这套说法就是要来破坏我们现在建立的秩序嘛。成功的在这个传统的政党以外又建立了他自支持联盟，是支持他个人，然后支持他这一套世界观。
我之前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论点，是说住在地球上面的人类其实都是被关在监狱的，其实地球这整个地球完全就是一个监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祖先其实不知道是哪一代的祖先，他们曾经犯过一个什么样的罪，所以被关在这里。那其实超越地球的比如说其他星系的星球里面的人，他们其实是完全不用吃东西，完全不用对话，他们就是用靠脑波在沟通的。那他们就是看着我们这个监狱上面的人是怎么样运作的。那我们 somehow 有一些比如说天灾啊，或是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都是被他们操控的。我那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说假如说虽然这个论点听起来有一点白痴，我就用白痴形容它好了，可是万一如果 这件事情真的有一天联合国或是白宫突然有一个发表指出哦这件事情是真的，然后仙女性星座的人我们就称为他超级外星人好了，超级外星人下凡间，然后说你们要跟着我走，因为地球要毁灭了，然后他们也用了那种超能力给你看，就是他就是真的如果他不用沟通就可以让你的头脑知道你要讲什么，可是你没有这个能力跟他回对话，你只必须要用你嘴巴，用我们现在在这个是地球这个世界上沟通的方法对话回他，可是他就是证明给你看我有超能力，你会跟着他走吗？他看似就是真的是所谓超级外星人，那你不走的话你也不知道地球到底会不会爆炸，可是你必须要背负着死亡的危险，如果你继续留在地球的话我会走啦。
你会走？你会跟
我会走吧？
你会跟外星人走？好惊人哦。
哎呦，我可能会看我身边我爱的人有没有一起走，要走就算了，就重新开始吧。
你是说海角七号吗？重现那个
要走我就跟你一起走。
这一 part 我其实想聊的就是在后真相时代，你把它推到一个极端，说你有没有办法
得知真相的时候，有一种世界观，就是像这个外星人的故事一样，就是有一个外星人突然告诉你说整个地球都是监狱，那跟你原本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要不要脱离这个监狱？或者是跟很多反乌托邦作品一样，就是你突然发现你只是一个实验对象，你所有生活的你认知的都是一个实验室里的东西，那你发现这件事之后要不要逃出去？或者像骇客任务一样，有一个红药丸跟一个蓝药丸，你是要知道真相然后活在痛苦之中，还是你就照着这个虚幻来生活这样子？
怎么办？我就是最表面的，我就是会去外星球，然后我就是会做任何牺牲自己。
哦、oh.
好了，我们继续。
好，我们继续。然后说到就是哪些人比较容易相信阴谋论，我目前看到的几篇论文，他说如果在国家层次的话，弱国或者是政治与经济没有一体化的国家，他们会比较容易散播阴谋论，就是通常是政治经济比较不稳定，或者他们内部的不满无从发泄的时候，他们就会就是诉诸阴谋论。那在一般民众的层次呢，对阴谋论的这个信念和你个人的自卑感，还有无能为力的感觉，还有不信任权威，还有政治权儒主义存在显著相关。那阴谋论的这个世界观跟对特定的新兴的阴谋论的更强烈信念有关，所以阴谋论跟阴谋论之间其实是互相影响。假设你之前相信了一个阴谋论，那之后一个新的阴谋论之后，你会更倾向去相信这一套新的阴谋论，尽管可能不同的阴谋论之间是互相矛盾的，你还是会都接受这些，因为对于任何需要解释的事件，阴谋论者的解释都是可取的，就是会变成一个阴谋论集团这样子。
我要先讲，我不觉得弱国会比较相信阴谋论，就是像刚刚讲的英国或者是美国，树大必有枯枝啦，我必须要这样讲。那我觉得像刚刚讲那个英国的问题，是他们越来越多人相信政府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不能单纯的说他们就是很容易相信阴谋论，或就是仔细把英国这件事情放大来看，我觉得真的是天时地利。天时就是好死不死遇到一个让他们从来没有受过那么多限制的欧洲人突然被迫要 lockdown， 或者是被迫有很多的禁令，那自然这个不满就会升级。那外加就是他们平常没事在家，那就是社群软体狂用，然后吸收各方面的资讯量又很大。我觉得比起正常出门上下班上下学，那个资讯量又更大。那在外加其实英国很尴尬，就是还会有境外势力的问题。那他们的境外势力的话，俄罗斯跟中国都对英国是有兴趣去做挑拨的。那俄罗斯不用说嘛，俄罗斯喜欢挑拨整个欧洲，那中国也会对英国见缝插针啦，尤其是现在这种脱欧啊，或者是说所谓的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那他们认为英国也是一个可以见缝插针赶快去塞隆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英国这件事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之下，他们出现了这么高度的不信任。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那个 Boris Johnson 的确带出一种让人不太敢信任的个人特质，那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就在一个这么英国川普的带领下，造成国内的那个动荡不安，阴谋论。那把这个反套回来，我倒不觉得弱国会更相信，就是我觉得就是研究出来的阴谋论最大的东西还是跟谁有关啦。例如说在台湾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跟中国有关的阴谋论嘛，我们应该不会随随便便有人去在意例如说跟埃及有关的阴谋论，就台湾就想说干我什么事，就是埃及人他们什么那个金字塔是变形金刚，哦好酷哦，就这样就好了，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但可能埃及周边的国家是很在意跟埃及有关的阴谋论，例如他们可能在金字塔里藏武器，我不知道，我随便讲讲了，就可能藏武器，或者是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个人面狮身像会动起来，然后眼睛发雷射光之类的，就这种东西可能他们周围的人会比较在乎，但我们就是哦好酷哦，对。所以我觉得主要的是跟是他所研究的阴谋论的范围跟什么有关吧，就是对 这些大国家来说，他们更在意的阴谋论就是内部的阴谋论，像我们说到的英国觉得政府在背后主导这个，或者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阴谋论叫做蜥蜴人，就是他们的政府高官跟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大人物都是蜥蜴人，就他们不是人类，他们是蜥蜴变成的人类。然后我刚刚呢就把蜥蜴人这个字打进我的 Google 关键字，我现在来朗诵一下我获得的结果。我获得第一个 YouTube 的结果是蜥蜴人控制着光明会，他们都是蜥蜴人，就完全符合我的论点，就是蜥蜴人是精英阶级，然后精英阶级也是光明会。然后下面还有人在讨论那个脸书创办人是不是也是蜥蜴人，所有就比较有名的人都被怀疑过。那这个阴谋论是在美国流传很久，而且就很知名，而且我记得很多人相信的阴谋论，他们真的相信，那时候是奥巴马时代，他们相信奥巴马是蜥蜴人。就像这种东西，就是他们可能研究的时候充斥的阴谋论比较不同。那像意大利，我之前就听过我一个意大利的朋友跟我讲意大利的阴谋论，那个时候是2年前2018，所以就刚好是所谓的难民危机差不多开始收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意大利很兴盛的一个阴谋论是说那些从北非或者是西亚过去的移民或者是寻求政治庇护的人，他们其实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们要把欧洲男生变 gay，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他们把欧洲男生变 gay 之后，然后要把欧洲女生都取光，然后让欧洲人的血统就是没有那么的纯正。就这件事是在意大利流传的一个阴谋论，那背后就是意大利，我觉得大家也普遍认为算是一个中大型国家嘛，那这个阴谋论可以打到他们原因很显而易见，意大利在南欧，所以他们跟希腊或其他国家就是最低线会跟寻求政治庇护的人遇到的国，那所以这件事情在他们的那危机意识或者是他们的反对或者是他们所谓的恐外或者是排外的主兴起的时候，这样子的阴谋论就可以刚好乘风而起，然后就蔚为流行。所以我觉得阴谋论其实不太分在大国之间或在小国之间比较容易流传，就只要你操作得宜，然后刚刚好遇到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各种阴谋论都可以在世界上快乐的流行下去。
快乐的，我觉得蜥蜴人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好想当蜥蜴人。
蜥蜴人好可爱哦，蜥蜴人是个可爱的阴谋论。可是我其实那一篇不是在说，不是，它不是一个跨国比较，小国政治人物喜欢提出阴谋论，提出一个解释。因为中欧流浪仔讲那个意大利针对难民的阴谋论，我就找到一个马来西亚，它有反犹太阴谋论，就是马来西亚它内部有，其实这个反犹主义是跟它的伊斯兰信仰有关的。那有人去研究说，这个反犹太主义的叙事是好像是符合整个意识形态的需要，就是跟那个意大利他们就排外主义，所以他们会去相信难民就是都是 gay， 或者是想要让这个意大利的血统不存的。在政治上保守的马来西亚人，他们就会特别去说很多反犹太主义，而且上一任的马来西亚的首相马哈迪，他就是一个知名的反犹太政治人物，他甚至经典名言就是说出，就是要说反犹太言论，不然就是你们就是在侵害我的言论自由。我觉得这跟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很多歧视言论跟言论自由，他们会拿言论自由来捍卫自己的歧视，其实蛮像的。他是去做了一个量化的研究，那他的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认为犹太人的权利然后影响整个世界等等的这类的问题。他是说世界的银行是被犹太家族掌控的，这种问卷，他就问马来西亚的人，然后他的研究结果就表明说，哪一种人比较有可能相信阴谋论，就是你常常对政治人潮热讽或是政治权如主义的人就会去相信阴谋，那政治上保守的人就会也会特别去反犹太人。但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结果是，在马来西亚说反犹太的言论可能也是在排华反华，因为特别是对中国商业和商业经营的暗中，所以因为他说你如果直接去说中国人怎样怎样的，好像是一个不明智的行为，所以你如果 去骂犹太人，但其实是指桑骂槐，指桑骂槐。反正他就是也是一个在诉说反华言论的工具嘛，所以这个学者他就说，反犹太阴谋论它是一个工具，让你去表达你的种族主义的情。关于反犹太阴谋论，它会满足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需。那如果主流的政治家或主流的媒体，他们对反犹太的阴谋论是拥护的，所以就会变成说，好像这个我们到底可以讲什么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歧视犹太人，这个界限就会变模糊。因为有权者还是在散播这种阴谋论，然后让其他的想要诉诸可能不同的民族平等啊的这些努力就会变得更加艰巨。所以我想讲的是，虽然左右都有可能会去相信阴谋论，相信不同的论，但是很多时候阴谋论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工具，会反映我自己心里的偏见，或是我自己相信的某一种世界。
那我今天准备的这个阴谋论它比较轻松一点，就没有那么严。我想要讲的是艾维尔，就 Avril Lavigne 他的替身阴谋论。我在猜我们这个年代，我相信我们三个应该都知道艾维尔谁吧，就他小时候，在我们小时候他唱了 很多很有名的歌，而且我小时候有稍微把他当成偶像，因为他非常的叛逆，他看起来也就很酷，然后就两个虎牙，看起来就是非常叛逆，比起那个迪士尼的那一些卡通 Selena 还是什么的还要酷一点。那有人是说他在2003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死掉了，替换他的人叫做 Melissa Vandella。 就有一个说法是说，其实他一直都是艾维尔的替身，而且他们其实长得真的很像。网络上就有很多人在对比他早期艾维尔跟现在的艾维尔，就是2003年以前跟2003年以后的艾维尔不同的小细节，就好比说是痣的位置，还有声线啊、脸型、态度等等的，就是变得不一样。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这种比较的影片。那我以前在刚开始接触这件替身阴谋论的时候，我就花了好几天就都在看这种比较影片。那我只能说早期的艾维尔就是比较狂野一点，比较叛逆，比较朋克一点。那在突然某一个时期，他不知道是经历了什么事情，或是他对舞台有一点点腻了，或是他觉得他意识到他不能这么外放，不能讲话都带 F word， 或是他的经纪公司跟他讲说，你必须要收敛一点哦，不然这样子可能对你未来的明星旅途有一点影响，他才比较没有那么狂野豪放。可是我其实自己在想，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当时刚出道的时候就十几岁而已，他对舞台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就比较青涩。渐渐的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表演要做什么动作了，或是在这个时候歌迷会给他一个很好的 feedback， 又或是说他对舞台有一点点疲倦，他就没有这么激动，没有这么 hyper， 那他写的歌词也没有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冲动了。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假如说比较16岁的我跟18岁的我，或是18岁跟20岁的我，这个时间是一个从青少年在慢慢变成熟的一个阶段吗？那如果他20岁的时候还是在写那些16岁18岁的情色情窦初开，或是写一些我喜欢那个男的，他那个男的为什么不喜欢我，也许他在19岁的时候谈了一场恋爱，他整个曲风变得很粉红泡泡，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一定，他就是一个创作者，他经历什么他就会写出什么样子的。就如果是20岁的时候还在停留那种高中校园生活那一种发泄啊，看隔壁班的人不爽啊，为什么那个同学要霸凌啊，就这是我帮他的解释啦。那我必须说一个我的自己的总结，就是我认为艾维尔他并没有被替换，他还是他。那在去年他就有回来出唱片还有宣传，我自己看完，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情去看他现在回归的状态，我觉得他还是同一个人，可是我还是会去研究他以前的那一些替身影片。因为在他去年回归的时候，还是有人去对比说，哇，2003年刚出道，2003年之后，这个 Melissa Vandella 代替他的状况，在2000年他得了这个莱姆病之后，变了一个人，变得追求信仰，他中间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是一些比较 physical 里的痣的位置、眉毛的角度，然后讲某一句话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习惯，就好比说我刚刚过去讲了很多还是这等等的语助词他突然没有了。所以 我不知道，我觉得现在一定还是有 一些人在相信这个这件事情。那他自己其实有出来辟谣，可是自己说好像其实也不算齁。如果就是 Melissa 本人或是艾维尔本人出来辟谣的话，好像也不是真的有解释，有一个解释的。
因为阴谋论通常都会说某些人就是刻意不让你知道这，或者他就是始作俑者，所以他怎么可能讲真话。
对啊对啊，所以他自己讲话好像也没有什么，没有说服力或没有公信力。那另外这个替身阴谋论他被冠上的人，还有那个 The Beatles 披头士的歌手 Paul McCartney。 可是我想要讲的这件事情是，你们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吗？或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想，今天你真的长得跟一个人很像，而且你也曾经当过他的替身，他也许是不想要成为艺人了，或是他突然对舞台疲倦，他不想要当艺人了，又或是他就是突然死掉了，那他要求你去当他的替身，你必须要抛弃这个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这个身份，然后去演其他人，而且是演到他，也许你私下可以做自己，你可以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出去，但是他们必须要被冠上一个不能说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也必须要帮你隐藏这个秘密。那你一旦离开你家这个安全的地方之后，也许你家也不安全，因为说不定真的有人想要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狗仔就会去跟你，所以你等于说你除了睡觉以外24小时都必须要演别人。你们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吗？如果要给你们很多钱，或是你们想要什么你们真的都有，前提是你要去扮演别人，还是你们认为就两个思考点，一个就是你们觉得这世界上真的有可能发生这件事情吗？第二个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愿意去做吗？我觉得听众也可以想一想这两个问题。因为我当时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就很无聊，因为我很喜欢揣测各种状况，我就自己回答了。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有，就好比复制人我觉得有，然后这些你表面思考觉得好像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觉得都有可能发生。那第二个就是我不会去演，因为我觉得太痛苦了。那你们两个怎么看？
那我可以先讲吗？就是这个提问是很深刻，而且还有很哲学的意义，就是说你一个人的身份你要如何被替换，你一个人要如何去认同一个不是你的人。我觉得在很多科幻电影里面也会出现这种问题，而且它是很核心的，对于你一个人为什么活着这样的提问，就是我是活别人的人生吗，还是我是活自己的人生。我没有预料到在阴谋论这一集会聊这么很青春偶像，然后这么有活力的这么有活力的话题。但我觉得你讲的艾维尔替身阴谋论这件事情，跟我们讲的后真相时代，因为社群媒体的发达，或者因为我们科技的进步，我们剪接技术进步了，我们的医美技术进步了，所以有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就是那些事实就是技术上是可能做到的，而且我们接收到的各种网络上的资讯都是有可能，就是这已经太像真的了，所以很难不去相信他是一个替身。虽然你基于你是一个真爱粉，你不相信他是一个替身。那我想要分享就是我是 BTS 的粉丝，然后 BTS 有一些会支持里面某些成员，跟某些成员是 CP，比如说国民 CP 好了，我就会专门去看国民 CP 的频道，那他们就会透过很高超的剪接技术，把所有国民的什么眼波流动啊，或者是他们亲密互动全部剪接在一起，那整个频道呈现出的一个整个频道呈现出的那一个景象就是他们就是 CP， 他们就是偷偷在谈恋爱。然后当我就是一直看这频道的时候，我也慢慢就觉得哇，他们就是偷在谈恋爱，就是不管是真是假我想要相信这是真的，我想要相信他们在谈恋爱然后我把这件事跟我自己的朋友分享之后，他就说你好可怕哦，你就是会相信他们偷在谈恋爱的那种，就是已经无脑粉丝。但是我觉得相信不管他们有没有在谈恋爱，就是有人呈现这样的一个景象，我觉得很美好。然后我觉得是真是假，是真是假好像不重要了，就是
你看出现了
对，
是真是假不重要了。
对，这就是一个粉心态会造成的想法，就是如果我是一个 很贴近可能国民其中一人， 我每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可是透过这些镜头，透过他们每天的直播，透过他们的各种活动宣传，我觉得我跟他们很贴近啊，我觉得我也可以相信他们就是在恋爱啊。
嗯，好，我现在去查。
等一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没有，你可以回应，
不是因为我也会看
BTS。
就是我们突然频道主轴整个歪掉，开始讨论 BTS 的。
我也会看 BTS， 但是我单纯就是觉得哇，他们很厉害而已。
他们真的在谈恋爱。你看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反串啊，我也不会注明我在反串、啊。
没有，我感受得到你其实心里是这样相信，只是你不肯承认。
对，你看，就是要有一个你知道，就是有人恶意的去说，你就是相信。或者是一个对立方来跟我辩论，我才有办法知道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
我其实之前也看过，就是各种言之凿凿说他是假艾维尔的，但没有到那么细，就是名字什么那些都出来。不过当然现在如果问我们三个，我们可能都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但我们很难去揣测，就是是不是世界上的某个角落真的没有人愿意做这种事。毕竟像刚刚提到2001年2002年那时候艾维尔红的程度，背后可以带来的那个经济效益大到我愿意相信，假设真的有这种事，经纪公司会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把艾维尔这个形象留下来。
世界上几千几万几多少个阴谋论，总会命中个几个吧。那这些阴谋论就是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很荒谬或者是很不可能，但总会命中个几个吧。千奇百怪的事无奇不有。至于我本人的话，我没有办法，我觉得就是扮演自己都已经很累了，还要去扮演别人，这真的是心太累了，我做不到。
嗯，我也做不到。
在科学上或在技术上，有没有可能真的把另外一个人就是整形伪装，然后甚至是请一个老师来指导他怎么讲他的语助词？我觉得对于一个很有钱有势的经纪公司来说，他是实际上是做得到这件事。但我们在第一次讨论阴谋论的时候，我们讨论地缘说跟地平说的时候，我们讨论了蛮多关于科学确定的事实，你如何还可以在有一些重复检证的空间嘛。所以我觉得虽然就我们理解的科学事实来说，这件事是可行的，就是可能这两个问题里面第一点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争议的，但我觉得其实如果要仔细要去相信真的有人就是会想做这件事的，也是可以再去检证一下，就是我们的技术到底进行到哪个部分，有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那关于我自己个人有没有办法成为替身然后去过更好的生活吗？我先讲一个比较遥远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说尤其是历史的思考说 你要不要去复制整个情境的时候，通常就是我要想象我是那个替换艾维尔的人，我有跟他相同的条件，就是我就是长得有点像艾维尔，而且我有那样的歌喉，而且我可能经济状况就是没有艾维尔那么好，所以我那个利益的诱因是存在的。那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有没有可能去统治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的，但是以我现在我自我认同我的身份跟我对自己的认知还有我的追求，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就是对，因为我跟这个艾维尔就是太遥远，我没有办法去复制他。但是假设有人跟我说有一个长得跟我很像，就是桂纶镁，就桂纶镁，然后问我要不要去过桂纶镁的生活，其实我会说好耶。
啊、但是你就必须要假耶，24小时扣掉睡觉8个小时，说不定他比如说跑通告很忙，你还是必须要假，就是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
你知道有一些大明星，就是桂纶镁也是，他都会开始隐居，或者是像林忆莲也是，他们就会开始说我突然有一个信仰，然后我就开始虔诚的隐居。所以这件事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刚刚在讲那个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那时候看影片的时候，先说它是个替身阴谋论好了，可是在影片里面来讲，它都会诉说一个故事，就是艾维尔跟这个 Melissa 他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所以他们彼此都很喜欢同一个东西，或是他们成长的背景有一点点像， Melissa 才有办法演艾薇儿，演得这么像，演到2020年她还出了一张新专辑，就是会有这种故事的铺陈。可是说真的，这些东西无聊被这个标题吸引点进去的人可能也不会想要去思考那么多，他就哦好像是齁青梅竹马啊，要演好像也有个可能齁，那我就姑且信了吧，反正对我来说也无伤大雅。然后他就无聊，就是我昨跟去他就无聊，然后去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突然说，我昨天看到一个影片，艾薇儿竟然不是真的艾薇儿耶，然后就把这个影片给朋友看。渐渐的这东西又被扩散出去了，像前面有提到的。那我只想说，面对阴谋论或是面对是真是假的东西，我们都必须要秉持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许他说的是真的，也许是他说的是假的，也许他说的是一半真一半假，真比较多或是假比较多，我们都必须要去有一个求真相的能力吧。不是别人说的就是真的，不管什么事情，不管这个替身阴谋论，不管这个想要把欧洲人全部变成 gay， 或者是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我觉得听众就是要自己有思考的能力。
嗯，对。但其实第一次我听到这个替身阴谋论的故事中，我那时候回应的是剪接的技术其实是有可能做到这件事的，就我也可能把我们第一次录音的内容剪到这一集里面，然后对别人根本都听不出来这其实是分了两次录音的内容。然后这也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说你愿不愿意以一个不是你的身份活下去嘛，当然就会牵涉到我到底认为我是谁，跟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假设我的生命意义就是扮演桂纶镁，桂纶镁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人，但那真的是我的成就吗？就会还是会有这样的自我质疑吧。错误信仰本身如果能带来幸福感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将错就错就好了呢？还是我们就盲目的去相信一个偶像就好了呢？或者是我们就接受一套对我们来讲能带给我们最多快乐的世界观，就好像我们的结论就是不爽，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见证的空间。而且其实盲目的信仰带来的幸福感好像也是不那么真实。好，那我们最后再公布我们 这次有圣诞节活动嘛，那活动我懒得讲了，那圣诞节阴谋论可以再讲一下。
圣诞节阴谋论我先分享我的好了，因为我发现欧洲跟美洲其实超不一样的。反正我想要讲的圣诞节阴谋论呢，我不觉得它到底是个阴谋论吗？我就讲出来让大家去想好了。就是每到圣诞节的时候，只要12月开始，因为10月30是万圣节嘛，然后再来是感恩节，只要感恩节过后，家里人就一定会把圣诞树搭起来，然后放一些装饰品啊。这时候同时就会有一个角色，他叫做小精灵，英文叫做 elf， 很多美国的爸爸妈妈就会把这个 elf 拿出来。然后其实在12月以前的时间，他们都是被关在储藏室可能某一个角落，他就会被拿出来说，圣诞老公公派 elf 出来关心你哦，你在12月1号开始到12月24号这几天你要乖乖的，这样子圣诞老公公才会带礼物给你。所以这个美国家长呢，他就要在12月1号的时候，比如说把小精灵放在书柜上面，然后看着小朋友睡觉，小朋友就会说，想说哇，小精灵在看我睡觉，我一定要乖乖的。12月2号，这个家长他把小精灵拿起来放在小朋友的洗手台上面，然后跟他说，小精灵在看你有没有乖乖刷牙，你要有乖乖刷牙，圣诞老公公才会给你礼物。就这样子放了24天，到圣诞节来临的那一天，在小朋友睡前，爸妈会有一个习惯是准备一杯牛奶跟2块那种巧克力软饼干放在后院，然后就会说，这个是巧克力饼干是要给麋鹿吃的，那牛奶是圣诞老公公会来喝的，因为他晚上送礼物很辛苦，我们要慰劳他一下，这样他才会送我们很大的礼物。所以小朋友就会在圣诞夜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满心期待的去睡觉。这时候家长就要扮演圣诞老人的角色，去喝牛奶，然后把那个饼干咬2口，还不能吃完哦，如果很好吃的话。然后隔一天早上，小朋友冲下楼，然后终于可以开礼物的时候，在那之前他们会先去开后院的门，说圣诞老公公真的有来，我有礼物了，太好了。这就是美国大部分的白人家庭，因为黑人我没有住过我不知道，那亚洲人也比较少，但是这是美国大多数的白人家庭会做的，为了圣诞节伪装24天的辛苦日 这是我的附加的一个圣诞节小礼物。
而且等一下，麋鹿不可以吃饼干吧？巧克力饼干，我觉得麋鹿不能吃，要呼吁大家一下，狗都不能吃了，麋鹿应该也不能吃。而且，对，而且有，耶、yeah ，桂纶镁现在不想跟我们说话。
没关系，我就直接把这段剪掉，这是最阴谋，我就是那个掩盖了你们知道真相的权利，就是剪接的人的权利。
圣诞节就是啊，你要想，你要告诉小朋友说，你要是乖乖的，那你得到的礼物是晚上会有个阿伯或者阿公从烟囱入侵的民宅，吃光你的饼干，喝光你的牛奶，然后再塞一个未知的东西到你的那个圣诞树下，听起来超像恐怖分子的吧？
是听起来蛮恐怖的。
就是恶意的成分，就是他要入侵民宅，然后去视察你
的。而且只有好小孩可以被入侵民宅耶。
欧洲的话，我不确定其他国家，但我可以讲捷克的。先讲圣诞节，真的圣诞节那时候好了，就是圣诞节前。他们家里的人就要有人去躲起来，然后拿那种手摇铃，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就亮亮亮那种东西，圣诞节会有的那，然后就会摇铃，然后摇铃之后，其他家长就要跟小朋友讲说小耶稣来了，就是他们觉得来送礼物的是小耶稣，就会要有一个家长很辛苦的躲起来摇铃，让小朋友找不到，因为小朋友要是看到是家长摇铃，就知道没有小耶稣，然后其他家长就要骗小朋友说小耶稣来了，你们要乖，所以他们的比较特别一点。但我觉得圣诞节很可怕，就是一个红色衣服的老人带着一堆拉雪橇的鹿，然后闯进你家，然后从烟囱爬下来，烟囱爬下来之后，把你家的饼干跟饮料喝掉，然后再塞东西到你家的树下面，我觉得听起来超可怕的，就这是一个恐怖故事哎。他们如果不是圣诞老人，会觉得这是恐怖分子或者是 FBI 在入侵我家，
就是一个那个入室窃盗罪。
对啊，而且他把好吃饼干掉，不行。那是圣诞节前，大约12月。中他们会有一个节日叫做圣尼古拉斯节 Mikulash， 它其实就是圣诞老人的捷克版，但它不会在平安夜出来，就是大家的故事是平安夜他会出来送礼物嘛，但是捷克版的话是平安夜会有小耶稣来送礼物。那 Saint Mikulash 他做的事情比较奇怪一点，当地的家长会雇用当地的大学生两两一组，然后呢他们就会一个人扮成 Saint Mikulash， 就会戴那种白胡子啊，但是 Saint Mikulash 是瘦的，所以他们不用像欧美其他国家就是里面不是要狂塞衣服吗，塞成一个胖胖的圣诞老人，他不用，他就是瘦的，然后就是戴胡子，然后旁边就会跟另外一个人，就是跟他一组的人会是恶魔，然后这恶魔有点政治不正确，因为扮恶魔的那个人要穿的脏脏破破，然后抹黑脸，可能捷克人就是以前，因为他们都是很，他们的那个民族的纯度很高，他们其实就是想象中的坏的恶魔是黑色的。然后呢 Saint Mikulash 就会带着那个恶魔来，然后就会问小朋友说你今年有没有乖，如果爸妈说小朋友没有乖，或者是小朋友自己例如说心虚到哭出来，恶魔就会送小朋友，有两种说法，一个是他会送小朋友煤炭，就是好小孩会从 Saint Mikulash 那边拿到礼物，但是坏小孩就会从恶魔手上拿到煤炭。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他们说恶魔会直接拿他手上的布袋抗你 body， 然后警告你说明年要乖一点，所以就是一个管教小孩很极端的手法。
不然这样好了，可以让那个听众听完这一段圣诞节之后，就是想说圣诞节到底是不是阴谋论，
就是或是圣诞节到底有大家有没有买单我们说圣诞节是恐怖故事这个说法。
其实我还是很爱圣诞节
我也还是很爱圣诞节，所以我们来庆祝圣诞节吧，就是我们会发一篇文，然后请大家来留言你听过你相信你怀疑的阴谋论，那我们就会写圣诞卡片。
好，
反正详细资讯我都会写在那篇文。
你是多懒啊，你讲一下嘛，
追踪我们的 IG
你讲一下嘛。好，我帮你讲就是桂纶镁跟 What the Hell Podcast 他们有准备一个圣诞节小礼物，在听完这一集有听到最后面的时候，你可以去 www.hell 这个 podcast 的 Instagram 账号，然后会有一篇文章，里面会有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个圣诞节小礼物，基本上就是在那一篇文章下面留言说你相信或是你有听过的阴谋论，是你想要分享一个有关圣诞节的小故事也好，在12月20前留言都算，然后桂纶镁会去在里面抽奖。我在猜那个参加的人应该也不会很多啦，说不定你只要有留言就有得奖，然后
对
他会送你他自己创作的卡片。
好，谢谢，
客气，
感谢
你真的有够懒，
谢谢大家。
我前面有说到那个儿童性交易的那个集团啊，我会在第二季的大概第三集还第四集，反正就是会在大概下个月会上传。我刚刚想了一下，我讲的太肤浅了，就是它中间还牵扯了很多很多事情，我只是突然想到我最近在看这件事情看得很入迷，所以想要举例一下。可是它在那个阴谋论，或是因为我就相信它了，我姑且不叫阴谋论，那个案件背后还有发生很多让人觉得天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听完有兴趣然后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的话，我会在下个月上传。好，
好，那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他说犯罪，虽然很应该很可能原本就有追踪了好，就是这样，
好，
就是这样结束了，谢谢大家，
拜拜。